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最近呢，我们在节目中跟您谈的是11个孩子的坏习惯可能和父母有关。在前两次的节目里，我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年轻的爸爸草根一起谈了孩子缺乏自信可能是由于爸爸妈妈给孩子的建议多过鼓励，以及呢，孩子撒谎可能是爸爸妈妈曾经对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呢反应过于激烈。我不知道您在听过我们的谈论之后是不是赞成这些说法。那么今天呢，麦思佳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年轻的爸爸草根，我们要谈论的是孩子不能吃苦这个现象。那么根据麦思佳看到的文章里的说法呢，孩子不能吃苦原因可能是父母帮助他们的速度太快。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们呢谈过了几个孩子的毛病跟父母可能是有关系的。那么在今天节目里呢，珍珍老师还有年轻的爸爸草根再一次来到节目里，我们要跟您谈孩子可能不能吃苦耐劳。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草莓族哦。我想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是草莓族，那但是他们又为什么不能吃苦耐劳呢？讲起来呢，可能父母呢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么这个毛病也好，坏习惯也好，都可能是爸爸妈妈您要稍微留意的。今天还是我们要跟珍珍老师跟草根来谈这些问题。珍珍老师您好。
你好麦思佳啊，草根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
我想呢，可能哦，草根你跟我们谈一谈，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会有啦。其实包括我自己的经历也一样，我觉得我自己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也会突然第一个反应就是啊，我能不能逃避，能逃避我就尽量能逃避啊。但我觉得我后来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在这方面有受过特别的训练。因为我以前跟你分享过我小学是读武术的，
对对，
后来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包括在学习的道路上也一样，很多人啊放弃了就不读了或者怎么样，但我发现我这一路走来我的底子并不好，好像每一个环节，初中高中大学后来出国，很多人放弃了，但我能坚持下来。我在想我到底有这个特点优点是从哪里来的。我后来反思，哎，我小时候小学有4-5年的时间在武术学校里，我觉得那个经历我现在回想起给我优点和缺点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给我优点是让我永不放弃，让我面对困难会有一种坚持毅力，可能这个无形中在我生命中就有一些
有这个影响
影响。
可是我不懂哦，为什么学习武术会养成很好的习性呢？
后来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去思考，
我
在武术学校里面听到最大的就是现在仍然印在脑子的一句话，就是不放弃，头可断什么血可流，但是男子汉不流泪什么，就是不轻易放弃之类的，就经常一些歌曲啊，我们每天早上会起来，然后每天早上这个放学校里放歌曲，那些歌曲就是深深印在脑子里，都是类似的。所以我也想听听珍珍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帮我自己分析一下。
听起来就是你有一个环境，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几年的，你有一个环境，你是可以说是一个环境的成果。那听起来你妈不在那儿，
嗯嗯，
妈妈不在武术学校，
是不是？是不是？OK，
妈妈在有
妈妈在，有的时候妈妈在，或者是外婆在、奶奶在，可能你的环境就不一样了嘛。你那个环境里头是就是你跟训练你的人，
嗯，
对吧？跟其他的小朋友啊，那没有妈妈在那里，我就说妈妈吧，在孩子生命当中能够占更多的时间的那个人，就他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对吧？因为有妈妈或者是有这样子一个人在的时候呢，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因为我们爱这个孩子，看不得他受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无形当中呢，我们在这个每一天生活的细节上面，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会做了超过我们该做的。
是，我看到这个文章里头也是讲哦，说孩子呢不能吃苦耐劳，可能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帮助他们的速度太快，所以还是跟父母亲有关系的，可能真的源于父母。
对，因为我就记得呢，有一个家长曾经就是抱怨说，他的孩子都长大了，有汽车，可是都很愿意把车拿去洗车的地方付钱给人家洗车子，从来没想到自己可以洗车子。那我想很多父母亲就希望我们的小孩长大能够知道节省啦、啊
嗯，
你能自己做的事情就不要花钱，
嗯、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啊。
嗯、
他就说这个孩子他都不愿意自己洗，怎么办？那我就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让他洗车子？他说当然就有车子以后才叫他
洗、自己
洗、
嗯、
洗车子嘛。那想那就太晚了嘛，
太晚了，
太晚了。所以他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吃苦耐劳的事情上面呢，
嗯、
对他来讲，他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哦，
他所有的经验都是很舒适的。
嗯嗯，
我没有吃苦耐劳的经验，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吃苦耐劳呢？但是如果他从小就有吃苦耐劳的经验，
嗯、
他从这个当中他已经发展出这种品格，他觉得说这是家常便饭一样的，我就是得这样子做。
嗯嗯，
那等到他长大，他能够负起更多的责任的时候，他就不觉得这是个苦差事。
嗯嗯，
那比如说我的小孩，他两岁的时候，我就叫他洗车子。
哦，
一般的人觉得说，哎呀，他这么小，他能洗什么车子？
他不懂。嗯，
他的确不能洗车子，但是他会混在这个洗车子的这个动作当中。
嗯嗯，
我们在洗车的时候，他那时候只有车轮高度吧，那他的责任就是去拿个破布，拿个脏水，
嗯、
就是玩水嘛。
嗯，
但是他看到大人往水把车上抹，他也就去抹，那他就去洗车轮嘛。
嗯嗯，
那洗不坏的嘛。
对，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坏，你们那个我也不需要收拾善后。所以他从这个当中，他觉得说这是一件乐趣。
嗯，
所以他慢慢这样子，等到他自己有车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他就自己洗车子。
嗯，
他不觉得这是一个苦差事。
嗯，
对吧？然后他已经有了一些的训练，所以他可以处理这一个事情。
所以听起来哦，珍珍老师，我觉得这中间呢，讲起来说孩子不能吃苦耐劳，这个可能也是源于父母，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呢，我们都不太愿意看到孩子失败，看到有什么
挫折，
哎，就赶快去帮他理一理。
对。
那么你说这个小孩呢，可能我们要他去拿个东西，也觉得哎，他不会，你拿个碗打破了怎么办？
对，然后看不得他受苦。
嗯，是
啊，体力活看着觉得好辛苦啊。我
嗯嗯，
比如说我常常看到街上有爷爷奶奶带孩子去上学，
嗯，
那通常都是谁在背那个背包呢？
爷爷奶奶背。
那他也许觉得说，哎呦，我能背我就背吧，因为你看他还要去上学，一整天也怪累的。
嗯嗯，
然后这么小小一个身体还要背这么大个书包，看起来挺心疼的。
嗯嗯，
那他就每一天就是在这种小动作当中呢，就剥夺了这个孩子发展吃苦耐劳的这个品格的机会。
是。那所以刚才您问到草根小时候在武术学校是因为妈妈不在旁边，姥姥不在旁边，那么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直接的影响，
对吧？可能妈妈在的时候，妈妈就跟老师说哎呀，你看今天就饶了他了吧，明天再练，对吧？或者是说他一下课了，妈妈赶快给他煮碗面啦，百般的呵护啦，就让这孩子觉得说Geez, 我今天挺累的，我应该有人端碗面给我吃了吧，
嗯，
我这么辛苦，
嗯，
可是你没有嘛。
嗯，
是
就是这样子嘛，这有什么大不了啊？你就是练功夫，你就是这样子，你就得倒垃圾，你就得做家事，你不是就这样子吗？所以这是一个环境造成的。如果说有一些干涉来自于爱心过度发展的家长的话，
嗯，
就剥夺了孩子这个机会，然后等到他大了你又怪他，他不能吃苦耐劳。
嗯，是。那草根，我想再回头来问问你哦，那么你现在 在这个事情上你会怎样对待你的孩子的，是不是也担心他们吃苦太多，负荷太重？
其实啊，中国有一句话叫说穷人孩子早当家嘛，
嗯，
穷人的孩子就很早开始烧饭，
嗯，
拖地做什么做什么啊，甚至是到田里去帮大人去扛这些东西很重的啊，
嗯嗯，
我回想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其实小的时候并不是被爸妈呵护得很好，就是有很多的单独面对的困难的机会，
嗯，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说也是对我有很多的好的训练，在这一方面来说是好的训练。现在呢，对包括物质方面一样，包括我小时候我的家庭也没有那么富裕啊，所以我觉得就像郑郑老师刚才说了，很多苦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
嗯，
我长大没有什么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
是
去说啊没钱花是一种不得了的事情，怎么样，
嗯，
穷又怎么样，
是是的，
啊，最糟糕的经历或者说最艰难的经历我都经历过了，所以长大之后这些就觉得很好，
嗯，
但是作为父亲了之后呢，我就现在有个担心了，啊，因为现在的孩子，我的孩子，我就觉得只怕担心他条件太好了，
对，
什么都不缺，
哦，
没有像我当时的那种经历，然后什么都不缺，
哦，
那我就想，哎，那他以后会变成怎么样？
嗯，
哦，他有一点热，他就我要空调，他有一点怎么重，我又搬不动，拿个推车或者怎么样，都没有一种像我自己出外出去读书，我扛个东西，没有人帮忙搬家搬一天，啊，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
嗯，
因为小时候就是经常有这样子的体能的训练嘛。
嗯嗯嗯，
就是很累，累到不行了啊！这武术学校的训练，所以我现在好像也想请教郑郑老师一下，如何在这样我们现代人这么物质
条件好
越来越好，
嗯，
那我想这也是大家很多家长的共同的问题嘛。
嗯嗯，
这是不是有必要刻意去给孩子创造一些艰难的环境或者怎么样啊？怎么去？
我当然，我想我们不需要是刻意去制造一个很辛苦的环境，就是为了好像折磨他，训练他像少林武术的，非得怎么样怎么样。头悬梁锥刺骨，让他可以这样子，哦，我觉得那就是过头，所以我觉得能够掌握这个中间也是很重要。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父母亲不管条件好也条件差也好呢，
嗯，
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注意到这个小节上面如何能够让孩子参与有这个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的感觉，
嗯，
所以你必须负起你这一部分的责任。那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提醒家长要有一个这个对孩子成长过程什么可以期许什么不可以期许，则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
嗯，
就是他是不是太小了，
嗯，
我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训练他这个功课，比如说洗车吧，
嗯，
对不对，
嗯嗯，
你如果说叫一个两岁去洗车，除非你把条件讲得很清楚，你所谓洗车是什么意思，
嗯，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家长太虐待儿童了哈，苛刻， 对吧，
可能我们的定义跟小孩的定义不一样，我们叫你去洗车可能就是要你去洗个车轮胎，
对，所以你如果懂得他是两岁，他的高度，他手能够拿多少东西等等，他能够负多少行为责任，那你能够理解，然后你给他派一个功，那他觉得是很乐趣的，那你就在这些小事情上训练他，他觉得在做这些一般生活对他的要求的事情是正常的，甚至是一个有乐趣的，比如说洗衣服，对吧，几岁现在家里头都有洗衣机，那几岁你要训练他自己洗衣服呢，还是家里有保姆阿姨，就完全没有经过大脑，就这些事都是阿姨做了嘛，所以孩子没有这个机会，那你说洗衣服这有什么困难，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在只是教他怎么洗衣服这个技术，技术很容易嘛，你读那个书说明书你就会洗衣服了，对，目的不是在这个洗衣服的技术，而是这一种责任感，那你怎么培养他，你必须从小然后是在乐趣当中，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但是父母亲是有一个蓝图的，
是
哦，到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训练他做这件事了，
是。那另外就是要让他吃苦耐劳呢，我脑筋现在想到的就是说，除了我们给他一些我们按着他的能力来给的工作哈，让他开始训练，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可能不能太快，在他不能负荷某一样事情的时候呢就伸出援手，
对，
觉得啊，他端这个椅子啊，端不动，端不动，哎，我来吧。
对，不能太早去干预。所以呢，这个 parental anxiety 哈、啊，父母亲心中的焦虑，
哦，就是父母的焦虑。
对，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啊、嗯，
因为我们觉得说
是是
受不了了，受不了，我看到他，我太心疼了，我就会想去帮忙
啊、嗯。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就是 live with the anxiety, 就是我、嗯、我知道这个是我的问题，我看不下去、嗯、但是这个不是有关我嘛、哦、所以你必须看看这个孩子，所以要有点时间观察一下。比如说我孩子记得他在念高中的时候，他的工作是要洗碗。那高中生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拖拖拉拉，因为他功课很多啊
对，
所以洗碗这事情常常就是到了我要去睡觉的时候，碗都还没洗。我心里就挣扎了，纠结我
要
洗呢，因为我明天不上班的话，我就特别觉得我又不用上班，可是孩子明天要上学啊，
对，
等等等等，碗还没洗，那他万一忘了呢，就明天要骂人，就是很多的焦虑在心里头。但是你刚才提到就是必须要规律，要给他持之以恒的这样给他的训练，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起码可以再等一等。那我就记得我都已经准备好去睡觉了，我经过厨房再看一眼的时候，我就发现诶他在洗碗、
哦、
那我心里头觉得说啊，这孩子怪可怜的，我很想过去说你只要表示意思意思就够了，我你就去念书睡觉把妈妈接着来洗哈。
明天说不定还要考试，
所以这些都是父母亲的焦虑
嗯、
啊，因为是我看不下去、
嗯、
因为我听到他还在哼小曲儿呢
哦，
所以他们人家没有很焦虑或者很痛苦，
对对
我觉得很那个，
对对对，
那我一看到这样我说啊，还好我没有提早
去帮助
去帮忙他、
嗯、
那我就会剥夺他一个发展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的机会了、
嗯
嗯、
所以我就去睡觉了、
嗯、
那这种情况我相信父母亲很能够体会、嗯、我们常常就心里都看不下去，然后舍不得、
嗯嗯、
然后觉得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狠心了、
嗯、不是个好妈妈
有罪恶感，我又没事为什么不帮他呢等等等等、
嗯、
在这种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了
嗯, 嗯、yeah. 对，我就记得我一小时候看过一个这个文章呢，就是说一个爷爷带着孙子牵着驴，那么就有人说哎呀这两个人真是的没有人要骑啊，那结果就让孙子坐上去吧，那又碰到人了，人说哎呀你看这个孙子这不让爷爷坐上去哦，这么年轻了，好又换下来了，爷爷上去孙子走，然后又碰到人了，就说哎你看这个爷爷多狠心啊，自己坐在上面不让孙子坐。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我们训练小孩就很像这个骑驴的故事哦，真的不知道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拿捏，我们训练他们吃苦耐劳吗？我们自己又还有刚才珍珍老师说的哦，真的是很实际的，我们又觉得很有罪恶感啊，他们明天又要考试又要读书，说不定还要面临这个各式各样的会考这个家务事我们自己来吧。在我们谈训练孩子有吃苦耐劳的这个习性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可能也要谈一谈爸爸妈妈你怎么样不要这么紧张。
对，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位母亲、
嗯、
我觉得她是一个挺不紧张的母亲、
哦、
就是先知撒母耳的妈妈。
嗯嗯，
撒母耳不是小的时候就被他母亲带到这个圣殿中，在祭司以利底下学习怎么样做个祭司，对吧？
嗯，
他那时候还小嘛，三岁就送去受训。那他的妈妈并不在旁边天天的盯着他的学习、
嗯、
对吧？
对对对。
但是妈妈每一年都会带一个小以弗德去、
嗯、
去看他、
嗯、
所以我知道这个妈妈肯定会思念这个孩子。
对，
好，因为他是求来的。
嗯嗯，
他肯定是希望有最好的事情都是他儿子身上。
嗯，
当时有很多的其他的限制让他没有办法一天到晚去看他的孩子、
嗯、
但是我也猜他必须是一个为他的孩子祷告、
嗯、
然后不是常常就出现在这个孩子的跟前干扰他的这个学习和发展的一个母亲、
嗯、
所以我想这个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同样是一个会把事情放在心里头仔细的思考，
嗯，
而不是马上就行动或者是马上就反应的这么一个女人、
嗯嗯嗯
啊、她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学习天使告诉她这些事情的时候她都放在心里头思考，那就表示她能够有这个时间也愿意来处理她自己先、
嗯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做一个榜样，
是
来知道说我们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
把所有的焦虑带到上帝的面前是最先的、
嗯、
然后你才能够教导和引导你的小孩。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孩子不能吃苦耐劳，可能源于父母。那么说实在的，父母亲也是要有学习的地方。当我们说到孩子的坏习性跟父母有关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我觉得对做父母的来说呢，都有一点点委屈了啊。那么都是大家为了孩子呢拼命的这个工作也好，这个操心啊，劳力啊。那么当我们说到孩子还有坏习惯源自父母的时候呢，不太容易接受。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想一想，的确可能父母有一些疏忽，有一些地方是没有意识到的。我们的爱里面呢是需要有一些管教的，
因为毕竟天下没有完全的父母。那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必须常常接受圣灵的光照，在每一个人际关系上面都会暴露出我们自己的罪性和一些罪行，不光是在做父母亲的这个责任上面。所以我们谈到教养小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就是我纵使做到是100%，就算我能够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完全，老师讲的这个每一个错误我都不犯，我尽量的按照教科书来教，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仍然会有个小罪人。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只有天父是完全的，只有主耶稣是最完善的父子。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完善的，没有一件事情不被罪污染。所以在这种的心态底下呢，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有平安的来检讨自己，来接受圣灵的光照，不会常常觉得说很有多很多的罪责，哎呀都是因为我不好，我害了我的孩子，很多的罪恶感。那我想不是我们做节目的这个原意。我们是希望大家一起能借着一些的提醒和一些比如说心理学上的一些的观察，那我们在想到说神是怎么样教育我们，怎么样来改变我们，那包括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跟我们同样走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最后是由上帝自己来调教他们，所以能够终究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做不足的，上帝会补足。
是是，那我不知道草根，你听了珍珍老师的这一番谈话哦，那你现在是父亲嘛？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现在的想法，你现在的感受？
其实有一些时候我也会想，看到孩子身上我自己觉得一些不理想的一些习性，那我觉得哇，我有时候会怪罪自己，我怎么没有更好的给他榜样，或者更好的教导引导。那我觉得今天珍珍老师也让我们学习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好好面对上帝，从上帝那里领受那份爱，无私的爱，那份坚持不懈的爱。那我们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与上帝之间的那个内心的关系之后呢，然后再去面对我们的孩子。那我想不管是怎么样，上帝会亲自养育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只需要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承担起这份做父亲做母亲的责任。那我想每一个父母都是不完全的啊，那最后上帝会负完全的责任。
是，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谢谢草根，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谈了有关于孩子呢不能吃苦耐劳的这件事情。谢谢珍珍老师，谢谢草根，
谢谢大家。
在纯真笑容里，手操着奇妙，彰显天父的荣耀。深深的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因为有你，祝福之门开启。一起去爱，像天使心。
在纯真笑容里，手造真奇妙，彰显天父的荣耀。深深地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因为有你，祝福之门开启。山有多么高，海就能有多么深，路有多么长，爱就能到多么远。春夏和秋冬，坚持陪伴不放手，让我们一起去爱，像天使心。
轻轻告诉你，你是独特的唯一，永远爱你，宝贝，好爱你。
教育孩子是一个长远的投资，我们希望养育一个成功的孩子，实在需要一份意向，一份委身，一份毅力，一份牺牲，更重要的是需要照着创造他的主的蓝图去教导、抚养、管教及爱护你的孩子。
良友电台节目《幸福满家园》正在播出。
如果您平时很容易就要帮孩子的忙，那么听过了今天麦斯家珍珍老师和草根的谈话，您会不会告诉自己，下次想要帮的时候稍微克制一下，等一等，观察一会儿再出手？我想爸爸妈妈如果肯定不要出手帮忙是好事，那么孩子就容易学会吃苦了。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麦斯家珍珍老师和草根要跟您谈的是，如果孩子不上进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从小您经常拿他跟别的孩子比。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下次节目再来讨论。今天幸福满家园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
家就有幸福。